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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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非常感恩大家来这个听闻般若，因为这个说法之人，他必须是听法之人，所以呢，我们的功德啊，它是一样的。他说在这个经典上介绍说闻说般若的功德超过一切这个小乘或者是这个解脱的功德，就是说获得无量的解脱修过这很无量的禅定功夫即胜我他，还不如闻般若。般若一念功德超过了一切禅定解脱，所以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他能够穿出我们所有的业障。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般若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对大家呢对闻要升起这个信心出来。那我们前面讲这个心经我们把它再虚通一下。那前面讲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皆空都一切苦，这是观自在菩萨一个诊所，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后来就是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的就是受想行识亦复于是，讲色受想行识色受相行识，就是我们在大脑子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色它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即是色，就是受相行识，它都是个别分开来受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然后说这四柱破世间一切法，就是说是法界世间一切法。那什么叫世间一切法呢？不过是人天乘、小乘、大乘、传乘，这一切法都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上破掉。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叫立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破法，就是叫就有立有破，就是立它后面有破，有名它叫破名，有相它叫破相所以后面就讲到名和相名相就是说无名，无无明尽。他说无名它是这个有空法可立，但是呢无明尽，就是说无明尽那是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也就是说他立法他要破法，破法的时候就变成有。那说就是我讲的，就是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修行的过程。刚刚开始一般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人天。而说这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破法。然后呢这个呢它是两边破，在色法的破就是空，在空法的破就是色，就是有法跟空法。就是说你之所以有的时候它就立空破有，但是你之所以空的时候它破空立有。是一部心经呢，它并不是我们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空，它要破空建立有，这有上空。所以到最后面修行呢说来远易它又远易，说来难又难。为什么呢？说远易说一切法都是空，你闭着眼睛就可以了。但是呢难在哪里呢？在一切有上破破空。就是说不离有破空，那就比较难一点。比这个难可以看出来，那我说就要在生活中去训练它。现在就是说快乐的、烦恼的、享受的、痛苦的、富贵的跟贫穷的，你都要 进入到那一种空有不二的这个境界。所以呢，所以成佛这件事情啊，应该是比较很难的一件事情。而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就是圆满这个般若这个体。但是我在因上要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你把你人家骂你这件事情可以转为佛陀无上的功德，那人家打你骂你讲你好讲你坏，你住在五星宾馆六星宾馆，你可以睡在茅棚里面，你都能达到有不二的时候，这种境界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做，因为佛他就是这样，他说地狱底下他就是极乐世界无二无别，那我们到地狱就是苦。但是你自己从般若里面可以体会到，你在地狱下为什么是苦，因为你不能够达到色蔽空，所以你执着于色了，是吧？执着色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进入空的时候，你在地狱下就不能解脱。那空不异色呢，就是你在阿罗汉的境界，你又不能够建立一切有行菩萨道发菩提心都不存在，圆满不了，因为你没有圆满功德嘛，不能一切众生心想嘛，所以空你不能建立有，有你不能建立空，那就是都是障碍，对吧？然后说在传承里面，就是说啊，我一般人修行的过程之中，就是说修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却不知道大家修的时候就圆满，我们很难体会，又很难承认，很难接受这种事实。你就说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我们很难接受的。那我说，但是呢，在那个般若真实义里面，他就是要接受，但是呢，我们就是难接受。那我说，把你难接受变成易接受，那就是很难的事情，知道吧？所以，真正在佛的境界里，我发现处处都是很难的。但是呢，讲空、讲缘起，我们口上、意识上、名词上都是很简单的，但事实的行为上，它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决斗。所以呢，西方祖师都劝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非是把难的东西变成易的东西，通过愿力，通过极乐世界的清净。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就会心里面就有分别或对立。比例来讲，我们还没到极乐世界就恨地狱，恨一切色，是吧？那就对阿罗汉排斥不满。但是你知不知道佛的境界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圆满的，就是你不能够恨他，恨他就对立分别见出来，是吧？那说这个就是让我出家也不能成佛，这个禅定也不能成佛，般若经修什么都不能成佛，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成佛。然后产生一种诽谤，那种诽谤，但是你诽谤正好是附身果，也就是你自信的果。但是呢，你了解般若以后，你就不会随便诽谤了，知道吧？人家骂你，你就知道我没有证到果之前，但是我知道这是圆满的。等我到极乐世界，它就圆满了。我现在呢，我也不敢骂你，我最起码我知道那是佛果，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般若的意思就是说，在你因地上，你就感受到你自己自家的宝贝就在你眼前，可是我亲证不到，对吧？那我要去亲证它，我就到极乐世界就能亲证了，把地狱可以变成莲花了，知道吧？所以呢，闻这个法很重要。所以前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这段话就讲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把这个色法界变成一真，变成佛的法界，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话是代表观自在菩萨所证的法界的真实境界，知道吗？但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告，但是呢，后面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有力，看到没有？它力呢？不生就是灭，不灭就是生，不垢就是净，不净就是垢。他说它是不要你两边的执着，他就告诉你，你不能够执着一片空，也不能执着一片有，是吧？它是这样的两边的，那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一念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他说这个时候通过这样讲解以后，你就知道以后，你看。那后面呢讲的就是不垢不净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这个是破什么呢？就是说这是被心的执着，五蕴是心的执着，心的执着就是人天执着。我们无始以来对什么？对五蕴的执着，因为五蕴执着就是心法，就是心垢色清，对于心呢就比较迷，对心比，就是说我们执着于五蕴，反而呢对色呢是比较轻的，就是说看到花，看到马上心里有一些执着，受啊、想啊、行啊、是啊，所以呢就要受啊，没有，但是呢有受想行识， 你执着于色，老师告诉你色是缘起的，你执着于受，受还是缘起的，你执着于想，想还是缘起的，色受想行识都是缘起，没有自信，就告诉我们，就说你在这个世界，你站在这个地方，你的念头里就有色受想行识，你眼睛打开全是色，这个色呢是耳朵听声音，鼻子闻味道，嘴巴嚼东西，和身体触，和你眼睛看，那说这一切色受想行识都是有色法，我这些色法呢，这个色是缘起的，那说谁知道色呢？就叫五蕴，五蕴呢？什么叫五蕴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假的，把它当成真的了。你当时真理了，所以呢这个因就是覆盖的意思，把你的自信覆盖的了，但是呢如果你了解它是缘起，它是空的，这个是不叫晕了，知道，那就色空了，知道吧，我色空它就跟自信相应，色晕呢它是晕，就是一层云把你遮盖了，看不到它的真实面貌，但能知道一切色受相行识，就是说一切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音已经了解是缘起，没有自信的时候，你的心就突然晴朗一片，就没有乌云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了解一切是这个时候晕的时候，你心中就像一片蓝空就出来了，啊！但是呢，这个你的受呢想行识，因为受空了，你的受就会空，知道吧？就受空，他受不是讲有禅定功夫嘛？有禅有喜乐是吧？他说舍有舍喜乐。到了连舌都没有了，就是四种，就一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就是讲受里面它有喜，那说以前呢受蕴里面呢闻觉是覆盖，闻觉覆盖就是眼睛看到色就受，耳朵它是界限的，是有界限的，有界限就是万想，你这个受就需要万想的范围之内，那说现在能知道一切是空的人，你的受呢还有呢是一片蓝空，就是蓝空之受，蓝空之受它一轮喜，这轮喜呢因为一切都空的时候，那说你这轮禅定的喜悦就出来了，这轮喜悦虽然是执着，它是受，受后面就是想，也就说你知道这个喜也是空的，就是它既然深深的禅定的时候到十都是空，你就见到智了，是吧？所以呢对这个我们一般人呢或者实际上这一念呢就有色受相行识，叫五蕴，五蕴就是你现在的生命，这样你在色受相行识就在，叫我活在世上就有受相识，色受先有色再有受再有想再有行，色因，因就是乌云啊，乌云把你遮盖了，所以你受呢不能明白，那我们把这乌云破了，那你的受想行识都是通过你破掉的这个见解来去生日，然后呢受呢是空受，想呢是空想，行呢是空行，识呢是空识，是吧，就是智里面就是空，而空恰恰是有无量的空间的，那就叫智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讲无分法是一起证，就是后面这个是对于这个色受相行识，是对于我们对这个心理的很重的人，通过这样的观想，那我说我们心呢就会转空，因为五蕴这个人天呢、啊、是住在这个色受相行识五蕴上，因为五蕴就相当于无明啊，假，它是一个假名相，就叫把它起个名字叫无明，实际上不是真的有无明，它就是一个万想，就是迷跟悟之间，你悟了按照般若心经的观照，因为这里面也没讲出叫你悟入啊，没有这种概念，就是说通过这样讲以后你悟了，它是有修法的，知道吗？这个心经不只是在理上说，它是有修法，它是有观照，因为前面一句就讲了照见五蕴皆空，它是有照见照，它就是说用观照用般若去照，就是讲般若产生一个照，照就是法来照的时候呢，见到五蕴皆空，知道，它要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照才是真实的，如果五蕴不空的话，你就照，你照说我要行名就照名，要利就真利，要贪就照贪去了，所以呢你的见就不是见空了，你是见贪嗔痴慢疑了，知道吧？或者见边见邪见不正见，那我现在了解般若以后呢，能了解缘起的时候，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你就是这种照见，我见到了它的实相，我这种实相现前的时候，你的心就解开来了，所以呢就斗一些苦，因为我们的苦就是我们的五蕴在苦，所以呢空了以后你五蕴不能建立一个身体了，然后你的心就 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嘛，它是一个妄想，照破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我也就没有了，对吧？一般一个得力的我很重的人，因为这种方法就破得非常快，就是说情重的人呢，情子，就情子非常重的人，用五照照他的时候可以立即开显智慧，然后就度一切苦，知道？所以你观察一下，你是勤尊呢，还是色？就是后面讲，就是说无言而必色生意，无色生香味触法，看到没有？无言而必色生意，无色生香味触法是对于呢色重，就是色相比较重，迷色色心比较重，当然心呢比较轻，不像前面是心重色轻，知道吧？就是五蕴是心重，就是尊胜的心，色比较重的。是心比较轻，就是眼耳鼻舌身，舌身相互触法，尊重执着于眼耳鼻舌身，执着于色身相互触，就执着于这个东西啊，执着于名。他说这个名，他说执着于色，他说色是缘起，做身缘，身缘缘起，就色受色身相互触法。所以首先讲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根它是。这个肉根跟你这个意根，意根属于心法，肉身这个根呢属于是色法，知道吧？肉体这个眼睛的根是属于色法，所以色法是空性，它都是跟佛性是相应的，知道吧？就是说都是我们的自信啊，都是自信显出来的色法，只要自信显出来的色法，比如说眼耳鼻舌身都属于心里面色出来的啊，显现出来的一个假，那色身相互触法，它也是假，它都是假。那说它那个假，那说但是我们有里面有根，有眼睛，眼睛实际上是没有的，那就色是没有了。那尊将是什么呢？就是死，死也是没有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死是变化的，根是无相的，就是外面尘也是无相的，因为根不自立。它不是自己跑出来一个东西，这样见自不见，就是说见自己它没有见的体，就是说外面的尘不见尘自己不会见尘。你脑子都讲了，就是说做五浊，就是说做的体是无浊的啊，就是说它都讲到本体啊。庄子也讲子非子，马非马非马，也就是说绝对的体它是没有一个实际上存在的啊。所以呢，讲到根的时候呢，其实根从心地上来讲，就是说根它是不动的，因为不动的本体，那就是从心里面显出来的一个假象，是因为色。我色呢，它是缘合体、缘起体。然后说你的根性呢，就是说一阳二鼻色身，色身相互触法，它是昨天讲的是同时共生的。你了解它是一个假名，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个什么东西呢？叫根不立，尘不立，就是说外不立尘，内不立根，中间的实是变化也不立，就是说三个都是空的时候，你的自信就自然出来了。就是我们讲的是说法身跟报身就出来了，然后呢法报化出来。为什么呢？法身是对于心来讲，报身是对于幻来讲，化身是对于意来讲，就是说根是什么？对法身来讲，就是说这个尘是怎样？对报身来讲的。那么说你的意是对于化身来讲的，如果你要是空掉了，三个空它说现象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根空则清净，就是法空则于化，就是说化意空则于化，就是变化。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像阿弥陀佛圆满报身，然后说这个我们的毗卢遮那佛，那就法身清净，报身于化，化身呢是谁做变化。所以我们在变化意跟变化的时候，因为报身根，你说有根它只是个名，因为我们不知道根在哪里，你找不到根，知道吧？找不到根，就是我们执着眼睛为根，它不是根，是你自己念头里面想，这个是你念头里面有一个认为这眼睛是根，耳朵是根，鼻子是根，实际上它不是，它是设法，地火风水的设法，对吧？那说你说尘也是你自己的意义里面想的尘，我事实上它是什么呢？它是空的。那说空的呢，它实体。我常常讲的这一句话，我说心本来是圆满的，法本来圆满的，知道吧？境界本来圆满的，唯有你妄想不圆满， 知道，就是妄想，你执着了，根也有了，色也有了，意也有了。你不执着的时候，根也没有了，色也没有了，意也没有了。为什么呢？意非有独立的意存在，根非有独立的根存在，尘非有独立的尘存在，都是你的念头而已。你没有念头的时候，尘又在哪里呢？根又在哪里呢？这个意又在哪里呢？你不得念头意，就像水没有泡泡了，哪有意呢？就说一个石头扔到水里面去，哎，就起了一个水泡。没有石头扔进去，水有泡吗？水就没有泡，就是我们的自信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一顿念，根也出来了，这个实践也出来了，有境界出来了。你不顿的时候，它就是不顿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跟他就是说，实际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很多的祖师都谈到这个问题，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念头啊，就内所的这个根呐、啊，根它根子。我们要找到一个绝对的根体，因为绝对这种话是在过去没有的，现在才有这么个名字。绝对就是说，你要了解绝对的根，它就是法身，是吧？因为绝对的根什么？就性德，性德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只有呢眼睛看的时候才知道它有根，知道吧？就你这个念头生起来，你就知道有根。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要学会呢，瞬间。能找到，这样你一顿念头，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从根，从性里面生，从性里面。所以性是什么？空性。空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就是佛性，是吧？他说这个外面的相，外面相是缘起，它自体是空性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空相，它不叫空性，知道吧？它叫空相，它的名词是不一样的。空相跟空性呢，空相是指一切相是平等的，知道吗？空性呢是指自体清净，它是一不是二。空相呢就一切相，它是空相，知道？就是说色身相无错法，它是空相，它不是空性，知道？它叫空相。所以空相呢跟空性呢什么有你一根呢、啊？一根什么叫空？它空无助，它空是无助状态，可就是灯变哪里它是变化的变化。那说这个变化呢，迷跟觉有关系了，迷。就十法界，觉就一真，知道吧？如果你见到一真法界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你法身、报身、化身同时显现，知道吧？如果你迷了，就十法界有一个我，有一个世界，有一个意，那就像十五的原谅，像佛陀十五的原谅，十五的原谅那个意是圆满的，他看哪个地方都是圆满，因为他是无助状态，无助状态就是随你原谅都知道是空的，空的。随水所现，那随那个受我的原谅，他印进去是受我的原谅，因为他看到圆满的实相，看到自己的自信。然后我坐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我自己清净的自信，发现我的意啊就是圆满。虽然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意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我看到我自己南昆一片的清净，我的意里面这个空性出来了，是因为我看到的什么？我的意在接受的是清净的明月，就是说我们的心里一个明月。一个明月呢，通过这个意呢，就印在水里面，印在水里面了。这个水呢，就好比是空相，法界空相。那么说，这个而佛陀呢，他这个受我的原谅印在水里面，是吧？他知道，阿罗汉他能够解脱，这样空性的解脱，但是呢，他没有获得这个圆满的空相，所以呢，他的受我原谅还有一份遮。是吧？那么说这个佛陀看这个世界都是空相，它是圆满的，知道吧？像我们呢是不圆满的时候就有分别心，就是说认为有实有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他认为是实有，他不知道是平等空性的，所以我们会显现哪个善哪个恶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善，就这样分别。这样你站在分别上，就证明你的这个报身没有圆满，因为报身圆满的时候是空相，它是空相，所以极乐世界它是空相，所以到极乐世界证无生是空相，空相十方世界对于佛来讲都是空相，所以这种空相的解脱，所以佛陀他已经证到圆满的时候呢，所以呢他在此世界他这个愿呢在相上他能见到十方净土，从这个性上能看到十方诸佛，所以呢他这个水里月亮能应十方诸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见十方诸佛无所障碍，所有尊生的本性他是了达无碍，所有的法界瞬间在他一念之中，他 就是当下的体。那我现在闭着眼睛，我可以去意会到，因为我了解跟不动的时候就是本性，我见到那个性就是等于见到十方诸佛，见到十方诸佛的功德，见到十方的那些受我的力量就出来了，印在我的意念之中，我的意念已经感受到了受我的力量，所以我这个时候呢是受我的力量印在水中，明白？那我说这个时候，那我说我知道司法界，那我在修报身的时候呢，我知道司法界都是空相，我了解是色身相互错法，所有善恶好坏都是我的妄想分别，但是我要建立空相就是平等，在你建立平等的时候呢，哎，那就是报身极乐世界就会现前，是吧？那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就会现前。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相互触法这么一个字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的呢？眼，就别人来讲这个眼睛，眼是名字为眼，知道？就是说眼非眼，名字为眼，耳非耳，名字为耳，知道？都是一个名字，是你把它起的名字。事实上呢眼耳鼻舌身意它是缘起，它是空的，知道吧？色非色，生非生，相非相，一切色身相互处都是名字，叫色身相互处，色身相互处法。那说它非有色身相互处法，是名为色身相互处法。那说它是空性的啊，起个名字而已。那说你在这里面悟到这个啊这个体，然后呢你就知道这一根心法跟心所法。那你说你悟到一根的时候的一，眼耳鼻舌身意在哪里？在心。悟到在意根，为什么有个意出来呢？如果没有意，你眼耳鼻舌身就没有用了，是吧？有这个意，那意呢跟心是最近的，知道？意跟心之间的，而法呢跟心所法，就心所法跟功德跟极乐世界也是最近的，就是说一切法跟极乐世界是最近的。那意呢是跟心，就是说眼耳鼻舌身的意跟心是最近的，所以呢它称为叫心法，心法，知道？所以意绪是心法。比如说，那说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没有心的话，眼耳鼻舌身都不存在。如果没有法呢，那个色身相互处跟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存在了，所以都在一个法上。所以呢，心跟心所法之外，实在没有一物，就是没有东西。就是说，一切都是法的时候，心跟法，它两个是一个是相叫空相，一个叫性叫空性，空性空相它是不相离的。知道是不二的，就比如说桌子叫空相，木头叫空性，空性跟空相它是一。甚至我们讲，就是它一的时候，我们把它分为三。分为三的时候是木头我们看不见，那桌子呢我们看得见，或者我们在分别，是吧？所以呢，木头呢，如果执着于木头就是我，要执着于桌子就是世界。然后呢，桌子跟木头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算是一个一，就是一，知道？那说其实呢，其实是俱生的。对吗？这是俱生的，了解这些俱生的本体，就是我们讲，就是有自性啊，就是本性啊。所以你这样的做，所以我们讲《般若心经》，它是有实修的方法的，它并不是一个理，它是有实修的。你不要说，《般若经》讲完以后，我了解这个道理，不是，它是有观照，一定要照见五蕴皆空，要有一个照，一个见。照是法，见呢是实相，以这个法见到实相叫照见。所以整个般若心经就是讲照见二字。你不要跟我讲很多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讲话，讲那么多都没有意义，知道吧？最重要是要一个照和见，照就是依法来照见实相，见到实相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般若经，大家知道吗？因为般若经第一个的话，我们肯定是为了处理生死啊，大丈夫啊，大丈夫能了解法啊，不惧生死，就是说你生灭都已经无生了，你就可以解脱。那是说这个我们一个圆佛法师啊，他也是我的一个徒弟嘛，他圆寂之前啊，人家拍照片给我嘛，我看到他不惧生死，他坐在那个地方，人家拉他到医院里去，他不去，他说我的生命已经交给佛了，就是他不惧生死。像这样的人，一个人对于生死都不住，就不害怕了，他惧世间的善恶好坏吗？就是说他就生死都不怕了，他就说我就生死是空的东西嘛，他就把自己交给佛了。他这种不住生死的这种修行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这样的才能立大丈夫之见。 世间的就是说生死都不惧，都交给慧命，交给法身了，那世间的这些烦恼好的坏的时候，那当然可以叫得出出了。所以这慧运照见一照的话，它就是空了，就是说，所以骂我一句，讲我一句好话，我一照的话，你就是空的，知道？所以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呢，世间所有人，所以这样的呢，就像玄奘法师一样，他为什么到印度去？这个可以舍弃生命而去，知道吗？他就是有法的这个真实的受用，有真实的受用。那么一个人生死都看不破的话，来说小草都看不过去，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生死都看不破，那你路边的小草，就比例来讲，老是恐惧、害怕死，是吧？生死这样的说，那说你想一想，他说这个青黄赤白，一草一枯一云，都会惊恐到你的心，你都害怕。然后这样的人，你觉得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跌到生死，一点小小的那个草枯了，草远了，哎呀，说担心害怕。然后这边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你就是说，这个树死了，树生都能够惊恐到他的心。我问你，这个念佛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念佛念到什么样的生死不惧的时候，就是外面房倒下来，都眼睛都不眨一下。他有这种气魄在那个地方，生死不惧的这种感觉。就是说，那平时要不闻法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躲避的方法来念阿弥陀佛，要念到生死不惧的这种体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一点小小的生死都让你惊恐不安，一点小小的是非都让你惊恐不安，一点小小的名利得失都让你惊恐不安，那你念佛又有什么用呢？你都一天到这种念佛要有佛的这种信心出来，对佛你看到念阿弥陀佛转入生死大事，那这样对生死就无惧状态，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所以大家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说过去讲五十而立，到了四十而立，五十知天命。什么叫做天命呢？天是上，天上面一魂，底下一个大，叫一大，是吧？一大为天，就是说我们活在绝对之中看到的，我们都能够知道这是天命，自然界，这是自然。我们看一点老子学就知道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生灭都是一种自然状态，好坏善恶生死这些都是一种战。你都现在虚空里面看到万事万物生老病死成住坏分生住于命，对你心里看来这都是一不是二，就叫一底下一个大，一上面一底下一个大，我们要获得这个一就是大，所以叫一真呢，获得一真。所以我们要获得天命，对吧？天命，那么说你都五十岁了都应该有天命。天命呢，就是说对一切自然它是非常淡然的，知道吧？内心走路非常稳定，思维非常沉寂，然后呢讲话呢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真实，不会呢啰啰嗦嗦的啊，讲话冲动，然后还像小孩子一样，不能够这样去做，知道吧？就是说人小孩子，我们要把这个性格也把它改变掉。那个呢，就是说我已经进入五十岁的时候，就要有五十岁的天命感觉，就是说我走路要稳，是吧？行住坐卧四大威仪要具足，然后呢，看什么事情都是淡淡的，就是不会有一种心情躁动，然后内心追捕，然后啊，这个性情，这个跟小孩子一样啊，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见到那么说，我们家就是说见到花的时候，见到大便的时候，你内心是很坦然的，不会说像小孩子一样见到花就跳啊，见到大便就恨呐、啊。那说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还是这样的看世界，那你还有什么修行呢？刚刚成熟从学校出来的人有这样的现象，我认为还可以原谅。如果到了四五十岁了还是这么跳跃，那你心有什么修行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呢，要沉静下来，是吧？所以学规矩、学最爱的学禅定，这是让我们沉淀下来，就是一定要有沉淀的感觉，要老成，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外面走路的话，走的时候都有这种触，就是这种法上的触动的感觉，是吧？ 那么这个呢是对于呢这个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啊、包括这个法是吧，色身香味触法六根跟六尘，六根六尘后面呢啊、就是这个无眼界那是无意识界，就是六识是吧，六识，六识后呢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意识界那个无意识界我们讲的是第七识跟第，我们还有一个暂时叫八识是吧，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七识叫执着识，我们执着是非常严重的是吧，那说这个七识我们叫 无意识界啊，第七识叫执着识，执着于心法执着于舍法都叫第七识在作用。所以这个七识呢，这个七识是怎么出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六识跟七识啊，它都是缘起的啊，都是缘起，它是空起识吗，这样是识都是缘起啊，都是缘起，就是说啊，我们有根的执着有法的执着产生识的执着，要了解根是假，根是名，识是名啊，根一根我们执着于根的名，有这根的相有个我执，因为执着于这个尘的名有尘的相就是法，然后呢就你就有一个独立的实出来，这个实出来，那我说你了解哦，根是不存在是个假名，假名，因为实呢也是假名，它实在是没有是实啊。如果你要是认为实存在它为什么会变呢，实变它也会变呢，比例来讲我们到我们手上拿了一块贴，然后到地狱就变成火炬是吧，到了天堂变成黄金，在人道就是一个铁，我们拿块石头到了地狱可能是一块可能是个火，到天上去可能是个黄金，到人间就是一块石头，所以这石头你发现这个尘这个根都有变化，它都有变化的，知道，所以你到天上去你的根也变掉了，知道，因为你根不变你是得不到天上去了，知道，他说尘也会变，知识境界尘根都会变，证明他没有自信嘛，是空的嘛是吧，所以在哪一界根都是不一样，就是根尘识都是不一样，都有变化，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要了解它是这个，但是你一执着就变成是法界，你不执着你了，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才产生修行。那后面呢是破缘觉啊，这上面是破二乘法嘛是吧，破二乘啊，是破二乘法相，二乘这个破二乘法相，也就是说也是破法嘛，也是这个讲的是十二因缘啊，虽然也是法执，知道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它也是法重，法执重，所以呢了解法的缘起的时候它就是空啊，然后心呢就很容易进入到这个智上去。十二因缘法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跟五比丘讲这个苦集灭道法，跟舍利弗、摩揭陀讲的都是十二因缘法，他说他们听了这个法以后立即就证阿拉汉，我们可以观想一下他为什么听了这个法以后就证阿拉汉，知道，就是说他证阿拉汉的条件是什么，知道吧，就是如果你了解了，就是说五蕴空，然后呢眼耳鼻舌身意空，色身香味触法空，都是缘起都是空的时候，你就可以证到阿拉汉的境界。还有十二因缘，什么叫因缘呢，就是缘起自性空，这叫因缘，因缘果，就是什么因就是什么缘就是什么果，就是说你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学净土法门的人，我们念佛为什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法的这个因名号，名号是佛的果叫因，然后呢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是果念，因为果念的心叫果因，因为果的因果的缘是吧，然后念阿弥陀佛叫果的缘，然后产生果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果，所以呢就他必须要获得佛了，我们不能用无明因、分别因、执着因。所以呢，在讲到净土方面的时候，你就比例来讲，这个上辈往生、出家、中辈往生、修出功德、下辈往生、意念佛的功德， 就是一念阿弥陀佛的功德。他虽然不能够出家，又不能做功德，但是呢，常意念，就这里说上辈往生是出家者，你看到没有？是出家者，出家是什么呢？出家大修功德，大修功德叫什么功德？知道？叫做无相功德，就是般若，知道吧？他说这个般若功德，在他生活中体现出来，体现呢，就是说怎么样获得出家功德？我们讲就叫无生。他说无生，他现身中就可以什么样叫就对空无相无愿。什么叫空无相无愿呢？阿弥陀佛出来我就没有了，阿弥陀佛功德出来了相就没有了，阿弥陀佛大悲心出来了世界就没有了，就转成了一个无声的境界，它是限量的，它不是一个比量的，它是限量，就能感受到在生活中你的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呢，就近于一人，虽然你没有出家，但是你心念已经出家，如果你安住这个样子，那个叫做无相。如果你是一个出家人在家人，如果你能受不到你的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没有我了，没有我就要出家。然后什么叫能说普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何为出家？无事即出家，没有事情了就是出家。如果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你看到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你看到法界就是阿弥陀佛，你看到你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那是整个的时空境界，这个表和你念的阿弥陀佛叫内，就是你跟表，表跟你合一的时候，就是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所以呢，闻到阿弥陀佛不得漏尽一劫者，阿弥陀佛就不生正觉，知道吧？也就是说，每个人只要一念阿弥陀佛，就得漏尽一劫，漏尽一劫。虽然你自己的妄想，妄想无明分别，杀盗淫妄酒，这个都属于妄想。那说不管你多么坏，但是你都能够闻到阿弥陀佛。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坏很坏，是吧？你可能有嗔恨心，有不满的心，但是你能闻到阿弥陀佛，得漏尽一劫。什么叫漏尽一劫呢？妄想本来是虚妄不真实的，但是闻了这个法是漏尽一劫，知道吧？因为法的自身是漏尽一，它是这个阿弥陀的法不可能有漏啊，知道吗？阿弥陀法就是你的一念阿弥陀，这个念是无漏的境界，知道吗？然后你所念的阿弥陀佛，它是无念的境界，它就是无漏的。那么说阿弥陀时空境界是无漏的，虚空它自体是无漏的。我们什么叫漏呢？我打妄想叫做漏，知道吧？我虚空的自身是无漏的，知道？所以我念阿弥陀，我在骂你，那是有漏；但是我能骂你，那个人是无漏的，知道吧？所以呢，你要闻到了阿弥陀，你这个人，你已经看到这个人无漏体，就是漏尽一劫。他不是说，得证阿罗汉的境界，是得漏尽一劫，就是阿罗汉。是啊，如果你真的闻到阿弥陀佛，像出家人绝对漏尽一劫，因为他不成家了嘛，对吧？如果你在家，你也不成家了。那么说一心聚善的时候，你看第二个修作功德，具足德报而不得不净，就是说你虽然在家，但是呢，你修作功德，多少修作功德，凡是三门啊，这个建寺庙，一些在寺庙做功德，这样的人得尊备往生。尊备往生也是见佛了，说尚未往生可以现身中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因为他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尊备往生呢，为什么他不能出家呢？他还有妄想执着。我们讲的说其实叫圣凡腾住，在此世间呢修足功德啊，他还是有习气，叫圣凡腾住。所以呢，但是呢，他在修功德，他念阿弥陀佛，但是世间还有习气，要成家啦，带孩子啊，三班工作，但他常常修着，而他修的功德的这个体是什么？这个体是什么？在佛经里面，修足功德，具足德报，而不得不起正觉。实际上了解这一念，他也是圆满的，就是他已经圆到这个功德。所以这样的人呢，也是中辈往生可以见佛，是吧？他说下辈往生也是一样的。你看下辈往生就是意念，他不能够出家，或者说。他这个身体不行，不能出家了，年纪大了，是吧？第二个呢，修足功德，他没钱，善根不具足，因为他年纪大了，八九十岁了，是吧？他怎么能出家呢？修无为，没办法修了。第二个，修足功德，他没钱，太贫穷了，是吧？但是呢，他有意念阿弥陀佛的条件，是吧？所以呢，我讲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他能够知道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他常意念阿弥陀佛。 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能获得，也能获得三辈往生，就直接见阿弥陀佛。就是说上辈、中辈、下辈他都是一样的，只有编立一层怀疑，而说这个人不能成佛，不能往生见佛的原因，是因为对佛的智慧、对佛的功德、对佛陀大圣之智、大圣广智、无等无论这三者他不信，所以呢对佛陀就广大功德在你眼前他不信，所以是若编立一层不能见佛，他不能对当下生佛的心啊。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缘起里面，在佛的这个缘起里面获得佛的功德，就是因为你接受了佛的功德，那佛陀的因就得到了。然后念阿弥陀佛，念念意念嘛，这个念很重要，你闻到以后你要意念，记得意念，就是说我们就说意是意佛的功德，念是称名号，就在一部经里来讲，或信受或称名，信受称名，信受就是意念，就是意念，我相信了，相信了一些时空境界啊。像我们贪嗔痴比较拘执于不舍得把钱拿出来的人，就意念就好了，是吧？又不肯出家，又不肯拿钱到寺庙来，但是我意念也是一样的，知道吧？他说这个意念，你不断的意念，我了解唯独是这个意念才是跟佛陀的因是相应的，那我就意念好了，是吧？所以这个意念功德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末法时来意念佛的功德，所以玄奘法师翻译阿弥陀经里说，思维名号功德，何一何二，何三何四，何五何六，他是思维名号功德，他不是就光称名，他思维名号功德。我们很少人有这个思维的概念，我们只知道称名，称名，他不知道思维，就这个思维是开会的，知道吗？所以阿弥陀经里面是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是开智慧的，知道吧？以舍利弗为当机的是智慧，知道吧？并不是叫我们求加持自己的苦行，是吧？我们搞错了，我们说释迦牟尼当时为什么加持真者啊？他没有叫加持这样，阿弥陀佛怎么样怎么样，他没这样叫，因为他注重这个行苦行，是吧？他说他是叫舍利弗啊，是叫舍利弗。为什么叫舍利弗呢？舍利弗智慧低，证明阿弥陀经它是一个智慧体，知道吗？那么说这个所以玄奘法师翻译的那个阿弥陀经啊，对我来讲非常惑于我的这个本意，也就是说这个意念很重要啊，不就光是称名意念。那么说这意念里面，所以你在生活中既然不念佛，但是呢你常意念就可以了，是吧？意念，而意念佛的功德叫缘起，这缘而不生者不起真觉，是佛的事情，你只要有缘就可以了，是吧？有因有缘果必成，有了因了，有了这个缘了，缘就好比是土啊，是吧？因就好比佛陀的种子啊，然后在你缘里面，你如果不断地念佛陀这善功德，是吧？他说这个缘非常殊胜，有人专门念佛的功德。如果你说有了阿弥陀佛，你不念这个缘，你念了不吃持戒忍欲精进，做一些其他的功德，执着啊、分别啊，因为这个当然也有三根，但是你们把这种头往上，那说这个缘就不具足，知道吗？这个缘就很差，就是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我这里不吃持戒忍欲禅，或者回向啦、啊，或者说用自己的功夫来作为标准，就我执、分别执、执着执的这种念头，这种头往这个阿弥陀国上去种。结果了阿弥陀的果，随着你这个这里面就有怀疑心在里面，获得的果一定不是佛果，因为你的缘不是佛的缘，知道吧？所以呢意念阿弥陀佛才是佛缘，你一定要认识到，一定是要意念阿弥陀佛的，意念最善功德，知道吧？所以才获得叫佛因佛缘，就是佛果，就是说实际上生性因果就是这样来的。就如果你要分别心、对立心、执着心，那你获得的因，那你缘不对，既然是佛果，但是在因上呢，你因上种的这个分别心、对立心产生的果报，一定不是好果，一定是疑尘。那是多于别离疑尘，你不能见佛，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缘不对。那说我们就观察了，哦，我们的缘错了，我应该以佛的这个缘，观照佛的缘，我出家，我念阿弥陀佛，我出家念阿弥陀佛，然后这样的，你怀疑佛智，哎。我研究经典发现我的出家是佛的功德，我直接一念佛就可以了， 因为出家实际上是六愿，是佛的功德。哦，我心里面就知道了，我虽然是出家，但是是佛的三身六愿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是佛的功德。我当下就意念了佛的功德，我知道这是阿弥陀佛出家的功德，阿弥陀佛难于善根的功德，阿弥陀佛六根功德，阿弥陀佛修出善法功德，念阿弥陀佛修出法的功德，就是说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都是佛陀方便的接引我的。我在持戒的时候就知道佛陀在接引我，我在布施的时候知道佛陀在接引我，我在供养的时候知道佛在接引我，我在做善事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佛陀在接引我。那么说以你了解这一切善法都是佛陀光明在我们心中设立一个方便来到我的面前，只要我接触了，我感受到是跟佛在一起，你就在意念阿弥陀佛佛的功德，那此因就是佛因，佛因是究竟因，实相因，只要不是佛因都是妄想因，知道吧？妄想因怎么能见到真佛呢？只有实相因才能见到佛因。那我说你现在不持持戒去妄想因，但是呢你妄想因就是假的，这是错误的观点，其实呢应该念佛的因，因为这个佛的因才是真实的，因为一切善法都是来自于光明，它是来到你的面前现出这个有相，因为真空它现种种妙有，知道吧？所以假名有的不知假名，哪个地方有不知体呢？这是佛陀的功德，实相功德，空相的功德在里面现现。就是说六度哪有六度呢？六度就是佛陀的功德，是真空妙有现这个假相，立了一个名字叫假名。然后你执着于名字，你就不知道这个名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是你自己是众生的妄想所建立出来的。如果你把妄想去掉，这个名就没有了，你直接持戒就持戒见佛，不知就不知见佛，因为都是佛陀的实相，真空现妙有，我们从妙有里面进入到真空里面去。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在这寺庙里面，你要了解心境以后，你更加透彻，是吧？你的一念，你的根怎么出来的？你这个层次怎么出来的？你这个念头怎么出来的？都是真空的现妙有，这一切妙有就是真空。所以呢，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即莫那识都是在缘起里面，它是体空的。那说这样空的时候啊，你在修空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跟实相相应的时候，空的时候，那么说你就立即呢进入到清净状态、平等状态。因为它这个空的时候，缘起即是空，空会产生两个空，一它是空性叫佛性，一个是空相叫佛性，佛相，佛相平等，佛性清净。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事情，这个杯子它是空性的，那就是我们自信啊，它是像是空相，那就是我们的佛相。所以佛相佛性在我们这一念中建立了，所以任何一个物质它都有空性空相，空性为体，空相为相，体相不二，是吧？如果你了解空性空相，在这个杯子里面看到它的空性，看到它的空相，我说你这个念头是什么，这个念头就是圆满的意念，知道吧？如果你要是我相信实相建立一个性和相，就是这一念，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一念，佛陀从真空里面现妙有，这一念有相出来，因为真空里面就一定现妙有这个相，是吧？这个相它自性就是空，所以要了解这个体的时候，你就会回归到本体上去，是吧？所以呢，我们了解十二因缘，哪十二因缘呢？一个是无明，第一个是无明，还是说无明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然后我也是说，像我那个缘分说无明，我们烦恼就是无明，我的心境里不讲不是无明吗？没有无明吗？那你说的这个无明是有还是无呢？对吧？他说烦恼就是无明，不是没有无明，心境里不讲无明吗？就是没有无明，我们非要找个无明出来。这个无明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描述，它是一个描述。你这种执着啊，它这个叫无明，不是说有个无明，不是有个无明，无明是不存在的，知道吧？无明是一个假名，就是你自己迷惑了，所以起个名字叫无明，对吧？尊身尊身，什么叫尊身？知道吗？我们执着有个尊身，尊身尊身就是不可得的意思。所以不可得叫做尊生，我们叫不可得，就是我们的根是不可得的，我们的相是不可得的，我们的意念是不可得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可得， 所以呢叫做尊生。尊生呢，你应该磕得就磕得了吗？如果要是磕得，那应该是实相，你应该是清净解脱的。你为什么不解脱呢？因为把不可得的等于当成可得了，知道？因为可得是实相，不可得的是非实相，不可得一无所得故。所以我们了解，所有尊生根尘实缘火叫做尊生，所以尊生是不可得的。不可得，金刚经讲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为一合相，一合相也不可得，知道？你不要说一合相有一个一合相，没有一合相，一合相也是假名。你不能真的说我们在一起，我们有缘在一起，就是说哎呀男男女女在一起，哎我们有缘了啊、我们在观察缘起，我们过去有缘了。那为什么有缘呢？有缘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就是空的意思嘛，你就是解脱了。你知道缘吗？你知道你讲这个缘的时候，你就应该解脱成阿拉汉了。为什么讲缘男男女女见面，哎呀我俩有缘了，你有缘就是阿拉汉了，你两个人都是男男女女都是阿拉汉，都是解脱的。为什么牛郎生死呢？因为你把这个缘解释错了。缘是体空的，不能够把缘当作有看待，知道吧？缘就是没有的意思，知道吧？我们把缘当作有了，所以少因缘都是无，那么就进入智，大家都是阿老汉。我们现在住在一起都叫缘，缘就是空的，知道吧？就空。但是我们执着于这个缘呢，就变成了六道轮回了，知道？执着于缘，你不能就说，就是空的等于非要当作有，你就跟缘了不相对，跟缘了不对。所以以后呢，小女孩子见到男孩子，他说我俩有缘，你就告诉他缘体是空，那我们都是阿拉汉，阿拉汉还有男女之情吗？是吧？他就没有了，知道吧？你觉得我们都是阿拉汉啊，阿拉汉都很解脱自在呀、啊，是吧？那不自在，不自在，你就是把这个缘解释错了，知道吧？那缘这个变成有了就解释错了，就变成一个纠缠了，是吧？所以这种纠缠就是明明是缘，你要纠缠干嘛呢？缘就是说，你发现吗？眼睛跟耳朵一点关系都没有，耳朵从来没见过眼睛，眼睛也从来没见过耳朵，他们俩根本就没有，他们虽然在一起，他就是个缘，知道吧？缘体他们是缘里各有界限，就是耳有耳的界限，眼有眼的界限。就是阳是阳的界限，或者他们两个不打高，但是我们就在一起活了一辈子，他们见不到面了的，知道吧？就是阳跟儿子，就是从生到死他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我们总是以为见过面，哎，我们眼睛跟耳朵真是有缘呐、啊，所以眼就以为见过面，其实两个没见过面，但是我们真认为见过面，知道吧？你哪里见过面呢？你看过眼睛见过，你眼睛见过声音吗？你活了一辈子，你眼睛见过声音吗？知道，但是你见到声音的时候呢，就变成信了，就自信能建立到了，知道吧？见到自信的时候就是阿拉汉了，知道吧？就是六根互通的时候呢，是阿拉汉了，见到佛性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把缘呢拿在一块说，所以我们了解少因缘那个缘呢，它是空性的，知道吧？你是不要，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你看有人结婚叫姻缘，姻缘。这个因缘它加了个语字边，因缘其实因缘是空性的意思，是阿拉汉的意思，他说是个解脱的意思。所以呢越了解无明是没有实体的，你说无明有无明尽，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但是呢我们这个无明本来是空，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投胎，是吧？其实不是投胎，是自信的作用。但是呢因为五蕴现前的时候就是那个死嘛，是吧？那个死他不知道，他迷失了自信，迷失了自信，他忘记了自信，他说被那个五蕴给遮了，就产生这个行，然后这个行呢他就有个攀缘，到处攀，是吧？攀这个缘，那攀缘就是攀假象，就是攀那个缘，就是攀假象，就是说那个水里没有月亮，我拼命去攀那个水里月亮，捞那个水里鱼呢，就是说捞到的时候就只能产生你的业障，知道吧？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到最后面也得不到，你得到的反而呢就像说把你删了，就像很多人得到很多钱结果把自己删得这个全身是伤，就是说你得到名，得到利，得到一个家庭，到最后面删了呢，把你删得破的，本来年轻一出生的话就是佛一样，但是自从成家结婚然后赚钱把你破得一塌糊涂，到最后老的时候你一身破摧，然后你全身都是伤，到最后面伤的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无明原型。那说这个无明原型，这个是前世的果报，就这样。就无明原型，它是一个概念，它就是概念。就因为无明，才产生很多的错误的行为，就这样。无明就是说，你在去寻找虚妄的东西，寻找虚妄的东西，因为无明嘛，就是没有光明嘛，没有光明。然后在没有光明下自己瞎摸，是吧？为什么没有光明呢？为什么没有光明呢？就是那个五蕴把它遮了，看不到光明。但是有没有没有光明的境界呢？它是一定有的，知道吗？地狱底下啊，这个无明的境界，大家等到到地狱你就知道了。那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去，知道吧？如果做个梦去看一看还是可以啊。如果你要是真的跑下去了，那个地方就出不来了，因为那无明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就是一片阴森森的，真的没有光明，没有黑暗。觉得那个地方好恐惧的，千生万死在那个地方沉迷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百万亿劫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佛都去世了你都没有出来，那个地狱是非常 可怕的。他说我们一直在这个阴暗里面啊，所有的无明都在阴暗中行，你发现我们呢，所有的动作念头都是不光明的，都是阴暗的，但是有一点光明突落的时候，只有我们某一个念头是光明利落的，就是你无念的时候，虚空就是你的时候，虚空也就是他，那个时候是最光明的，是吧？就是说我看到虚空了，我不得念，你也看到虚空不得念，我两心是合一的，但是一得念我们就无明了，是吧？因为无明就是阴暗处，大家心里在想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其实我不需要想，因为大家都在阴暗处，阴暗处的地方我们都在自己在想。那说只有什么时候我们在心心相印呢？就是不想的时候，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想心心相印，就是你不想我不想，当下我们是合一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就像虚空一样，就像那个，我有一天他说，我跟他说你看到月亮没有，还看到月亮，就说月亮瞬间到你心里那一刹那和月亮到你心里那一刹那，我们俩是最亲近的，但是在想月亮好啊月亮不好我不知道，都在阴行，就阴暗的行，知道吧？所以呢，这个阴暗的行呢就产生实，然后阴暗的行就你就自己的行为猜测，因为你不了解对方的心啊，不了解对方的心，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实。蛇产生明蛇，明蛇六日六日初，初月寿，寿月爱，爱云起，起也有。他说这个呢，就是前因就后果，前面的因就是无明原形，前面蛇，蛇就是你现在投胎的时候呢叫做蛇，所以每个人到妈妈肚子里形成一刹那叫做蛇，或者到鸟去肚子里，到猪肚子里去都叫蛇。我这个蛇进去的时候呢，产生明蛇，明蛇就是四大组成的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说你跟妈妈肚子，你这个屎到妈妈肚子里面一定会产生这个色，这个叫明色。什么叫明呢？什么叫明色呢？就是五欲，就是叫六根六尘，这个明，就是说那个时候没产生六根之前呢，只有一个明，是吧？这个明，他说色就是说你四个手啊两个脚都没长出来之前呢叫做色，它就一个明一个色，这个色呢它是没有形状的，产生六日的时候呢，六日的时候呢，人结婚了以后，或者猪结婚了以后，就产生六根。我这个六根到里面去啊，就是六日慢慢长大，因为根跟尘相应了以后，就产生明色。有明色出来了，你就在慢慢的子宫里面它是安住，然后六日啊，慢慢的啊，因为你每个妈妈都有色身香味触啊，这个色身香味触它的源。到妈妈的六根里面，如果妈妈多一样东西，那个孩子可能也会多一样东西。就是妈妈，因为你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色身香味触法，然后色身香味触啊到孩子肚子里面去，他说那孩子的死呢会产生。如果那个妈妈是阿拉汉了或者是菩萨的境界，可能会发生另外的一种功德。那说他这个子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受报，可能会受另外一种报，你叫做八地菩萨。他的境界就不可思议了。到八地菩萨，八地以前的菩萨，就是释迦牟尼在持戒给我们讲法的时候，八地以上的菩萨功德他没办法讲了，知道吗？没办法讲了，他讲不出来了，知道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众生接受不了，因为我们只能接受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东西，色身香味触法。 你不管怎么讲，你超不出人类。你讲极乐世界怎么转也怎么转也，你怎么讲都在我们的境界范围之内，超越我们的境界范围，人家无声呐、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声，绝对呀、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绝对，就是说，但是通过禅定，可能瞬间你一念绝对。你像虚远老和尚打坐的时候，那个杯子掉到地下，烫上虚空粉碎，那个要证到出国恶果的时候，可以看到你一瞬间那个境界。或者说有人打坐的时候生根比较成熟，可以看到超越六根，六根呼应的这个境界。那说六根呼应，觉得眼睛可以听灯性，耳朵啊可以看灯性，他某个手一伸就知道啊，就外面是什么灯，就像监控一样，他手可以拿出去监控去。也就是说他的眼鼻可以产生呼应，这种境界到了初地二地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运了。但是我们对于反复来讲，我们没办法讲，就是说你讲极乐世界的境界，我们只能够体会到，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回只能体会到我们的眼耳鼻跟色身相互触法，尽力的用般若智慧，用这种智慧来想它的无声境界啊，绝对境界呀、或者是八二境界呀、可以体会到，可以瞬间体会到。你比例来讲，就是说有人他有智慧的话，他可以推进去啊，比例来讲，就是说清净，清净的本体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清净，就是说我现在打坐好清净，因为我知道清净，我知道很清净。那清净的本体，其实就是真我。但是呢，你一瞬间，你发现了，哇，一瞬间超越了肉体，一瞬间，只要你爱上一点点，整个的生命就产生了无量的这个觉醒，你发现整个世界都静下来，就是这样出去一点点。这不可思议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就是说你问一下自己，就是说我现在打坐很清净，是吧？这个清净是相对的清净，就是我感受到清净，因为感受到清净，清净的本体是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我获得了一点清净，是感官上放下了很多。你放下了名，放下了利，放下了色，放下了思维和观照，放下了所有的念头和文字，哎，你得到啊，好清净啊！然后这种清净呢，是不是你放下了那个真实的清净之观呢？真实清净观在等待，它慢慢的就融进去了，融到我们心里去了。哎，你感觉到好舒服，感觉好舒服。哎，这种好舒服就是法身的一个受用，清净了。佛陀的清净是受用，它是有受用的。哎，它是一个受用，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你还有受用的概念，这个受用呢，你就知道哦，我能知道清净，清净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吧？听师父这样一说，清净就是自我，那说我应该超越我知道清净的这个体，然后进入到清净体上面去。哎，这样你用思想非常集中专注的情况下，有一念间进去了，哇，就不可以。有很多人用一生的精力来搞这个，就是说他就是一念之间进去了以后啊，那个清净的本体，只要你碰到它，然后你的心呢瞬间遍满十方，就是说这样你一碰到它就不可思议，就像镜子一样，就是瞬间你整个心花就开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佛的这无量的受用瞬间就会现前，对吧？那么说其实从各方面，有人眼睛耳朵鼻子都是可以的。你比方我常常讲色的本体它非色，那说非色就是我的自信，有色就是我的感官，是吧？声音的绝对非有声音，那我说我知道有声音是相对的，声音的本体非声音，那说非声音是我自信，有声音是我感官，那我说我只要超越了感官，就进入到非声音的声音体进去了，你就见到自信，知道吧？比如说我清净或者智慧或者是光明，这个法界，我的太阳，我看到太阳是感官，但太阳的这个太阳光晒，我有约的感觉。但是呢，太阳光自体会约吗？它肯定是不约的，它肯定是不约的。那我就知道，非约的那个东西是我自信，有约的是我感官。我只要超有感官，我可以进入到非约的体里面去。这样的进到非约的这约的体里面去，你就见到自信了。见到自信，你就可以到太阳里面去了，就可以瞬间到里面去。所以呢，你了解很多地方都可以修行，眼耳鼻舌身意。就说有一位长者，他香是吧？他闻这个香，他香自己会香吗？是吧？非香的那个体是我自信。那说有香是我感官。那说我超有感官，到非香之香里面去，那见到真香，那个就是自信。 我们发现到处都是执行，执行无处不在，就怕你不愿意修行。我们忙着名啊利啊舍啊是是非非啊，就没有心思照顾这个根基。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去修行的，知道吧？你骂人，你骂我，你要死，你要死的本体会要死吗？就是你骂我的声音，声音的肢体它会，你就说你要死，你要死，我感官的感觉我特别难过，我要把你打一顿骂一顿。哎，我见了说你要死的这个字里面会有你要死的这个体吗？就是我的自信它非有，知道吧？所以人家要死，哎，要死这句话它肢体是清净的，肢体是清净的。所以为什么不能够去骂他呢？因为他肢体是清净的，知道吗？是他的妄心在骂我。实际上呢，你骂我的这个声音的本体是清净的，然后呢，你从这骂我的这个体里面进去，发现了他非骂我，知道？哎，发现了骂我的这个字体才就是我的自信。哎，你从骂我的进去，所以声音在一切地方都可以进入。你坐在厕所里面，你觉得大便好臭吗？你觉得大便好臭吗？那是你感官很臭，你就静下来，臭的本体会臭吗？就是说，你即使说臭的本体发现了臭本体啊，就不臭，发现了那是很香的。知道，所以在大便里面它很香的境界就出来了，它真的它是有限量有正多的，不是假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种观点。所以呢，一切都在缘起，我们都可以改变了，都在缘起里面。所以人在六道轮回中前面的无明缘行是因名色也产生六日，六日就是六根了，是吧？然后呢到了六日这个七其实受是吧？我无是六日，六呢是触接触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七呢叫受是吧？受就与觉受了，八呢就爱。他说这个爱呢，它就有它这个就是前生的果报啊，前生的果报就前生果报就完了。然后呢，取爱跟取。爱我是生爱跟恨了，是吧？有爱有恨就有造因了，造这个因。然后说爱跟恨就有取，我要得到它，我要用种种方法造出这个恶业和善业，取它。而这个取呢，就有这个果报，就是有这个因就成立了，也产生生老病死。而生老病死就是将来的果报，对吧？就是说你会生生世世都在生老病死中。然后说这个三界呢，就一直这样的缘起里面因缘里面一直在轮转，六道轮回就这样。所以一定要知道般若是有实修的方法，知道吧？这个观点一定要生出来，它不是一个讲，它实在就是一种照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
善报施从恩，
善报施从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